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继续了两件事。上半章一到十二节讲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和儿子格顺以利以谢来到以色列的营地，摩西一家人欢乐相聚。这一章的下半段讲到岳父观看作为以色列民的领袖摩西是怎么办公的，他不仅观看，而且分析评论其短处，不仅分析，而且提出改进的建议，最后以摩西接受岳父的高见，在民中设立各级官长而结束。我们若把视角提高，通观全书，就会发现出埃及记40章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十八章，脚步是移动的，过红海入旷野，重点在离开埃及。第二部分是第十九章到四十章，脚步停留在西乃山，领受神的诫命，建造会幕圣所，重点是与神同在。前十八章是上卷讲神的救赎，后22章是下卷讲神的圣约，第18章就在上下卷的转接之处。离开埃及是为了与神同在，上级一直在为下卷做准备，首先是人生的准备，从埃及地出来得到自由，然后是心灵的准备，在旷野经过马拉苦水变甜，马拿天降食粮和玛撒磐石出水等一系列事件，知道神是救主，现在是要做组织上的准备了，有形有体的建立属神的国度。摩西作为旧约时代神与以色列民的中保，作为以色列民的统帅，上帝在与他的子民立约赐下十诫之前，也要让摩西准备就绪，套用孔夫子在《礼记·大学》中的一个说法，一个领袖先要正心、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这是第十八章前面讲的啊，是齐家，现在讲的就是治国了。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依靠团结合作才能战胜困难，完成使命。所以今天的信息主题是一同担负神圣的使命，所要强调的是团队合作的精神。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 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第一，领受神父重任，14-20节。这段故事以摩西岳父叶特罗的视角展开，他待在摩西身边整整一天，仔细观察摩西所做的事情，然后提出了两个问题。你做的是什么？你为什么独自坐着？其实摩西在做什么，难道他看不出来吗？从13节到26节，有一个词不断地出现了6次，就是审判。摩西在当审判官，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两造之间就是邻里之间，邻居闹了矛盾，都到摩西这里来解决。既然是法官，当然是坐着了。好像岳父的问题有点明知故问哦。其实叶特罗的问题深处的意思是，你以什么身份做这事？你为什么独自做这事？即你以什么方法做这事？摩西的做法岳父不赞同，他出言直截了当，你这做的不好。这样的批评显得十分刺耳，这可能正是叶特罗的目的。一天下来，摩西的耳朵大概已经麻木了，需要一个强刺激才能引起注意。但辛苦了一天的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叶特罗很有智慧，他马上把批评转为安慰和体贴，他体恤摩西的疲惫，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设身处地地为摩西着想，同时又为他祝福，愿神与你同在。这种良言甜口、忠言顺耳的境界非同一般。请注意摩西的心态啊，有点问题。他回答岳父的话一连用了4个我字，百姓到我这里来，我便审判，我叫他们知道，哦，等等，所有都是从我的角度来看，非我莫属，非我不行。回想起第2章14节，那时摩西刚40岁，出头为两个吵架的希伯来同胞劝解，结果被拒绝。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哦，现在完全变过来了，矫枉过正。也许摩西此时心里开始有了一种不知不觉的自我满足感，享受这种被人尊重、一言九鼎的感觉，我自开始膨胀了。我相信这时候神是在借着叶特罗的口对摩西讲话，神借着一个在信心中回归了神的国度的外邦人，摩西的岳父，来提醒自己的仆人把眼光专注于神。叶特罗 重述了摩西自己的回答，没有否定他的话，却是巧妙地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定位和使命。摩西说，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岳父说，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摩西说，我施行审判，岳父说，将案件奏告神。摩西说，我叫他们知道，岳父说，你要教训他们，指示他们。摩西这位领袖啊，他是领袖，不是法官，他是代表，在神面前献上代祷和代求，他不是超人，而是老师，把神的律例、法度和心意传达给属神的子民。这样的首领不是世人眼中的帝王，而是神的仆人，是神手中的器皿，由神使用，为神发光。神的仆人摩西有两件重要的工作，一是为神的子民代求，把人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让神亲自赐福，也让神亲自对事情做出裁决，因为神才是最终的审判者。二是把从神那里领受的传达到百姓中去，用神的话进入人的心，使人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明白这工作是从神而来，是为神而做，也是由神负责，这是叶特罗的第一个提醒。他的第二个提醒是让摩西明白个人的局限。神的工作任重道远，凭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从摩西的疲惫和百姓排长队的辛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的勤劳和聪明应该是举世公认的吧。历史上最聪明能干的中国人莫过于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了。他不仅聪明，而且忠心。他给蜀国后主刘禅上出师表，说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主后234年，他率兵第五次北伐，在五丈原，就是今天陕西省宝鸡市那个地方，与魏军大战。诸葛亮善于用兵，屡战屡胜。魏军呢，虽然打不赢，但是城后兵多，只固守不出战，想用消耗战来拖垮对方。蜀军多次挑战都无回应，就派了个使者给司马懿送信，信放在礼盒里，打开一看，盒里是一套女人的衣服。信上说，你若是个有血性的男子，就来跟我们决战，不然就穿这套女装算了。那司马懿也是一代枭雄，心里虽恼，但是脸上无动于衷。好酒好饭招待使者，若无其事地问，你们的主帅最近吃饭睡觉都好不好啊？那使者酒喝多了，也不知道保守国家的最高机密，答曰，丞相夙兴夜寐，罚20以上皆亲懒言，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意思是诸葛亮每日早起晚睡，军中打20军棍以上的事务都是亲自过问处理，吃的又很少。司马懿评论说，食少事烦，岂能久乎？不久诸葛亮在办公室昏倒，一病不起，死在五丈原的大营之内，才53岁。多年前我去成都武侯祠，读到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感慨唏嘘啊。想起我上中学时候，有时候顾不上好好吃饭，我父亲呢就眯起眼来看着我说，食少事烦，岂能久乎？所以这话我记得特牢。纵有惊天伟地之才，一个人浑身是铁 又能打几根钉呢？诸葛亮统兵20万，摩西的男丁有60万之多，若是没有领导团队来分担，莫说一个摩西，三个孔明都要累死了。由此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不能一人独揽，必须分工合作，依靠团队同心协力才能成功。让我们再往深处想一层，为什么是由叶特罗来向摩西提出建议忠告呢？请注意他的身份，他是岳父，这就引出了家庭这个视角。他带着女儿外孙来和摩西团聚，没想到摩西连给自己放底尖架的功夫都没有，头天晚上一块吃顿团圆饭，第二天就继续工作，而且从早到晚喘不过气来。岳父不光心疼女婿，更是顾惜自己的女儿啊，这样下去我女儿岂不是要守活寡了吗？家还像个家吗？老丈人往那儿一站，眉头紧皱，这些话尽在不言中了。这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事物缠身而忽视了对家人的关心和应尽的责任。治国要先治家，齐家而后治国。对于传道人来说，家庭比事工更重要。或许可以说，家庭是传道人第一位的独特的事工。各种事工啊 ,ministries, 你不做别人也可以做，唯独你的家庭不行。那是神专门指定给你的，对你自己配偶的疼爱呵护，只有你能做，别人不能替，若有别人做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对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样，父母必须尽心尽责，忙碌不能成为借口。有进彼得生，有进 Peterson, 这位牧师写过许多教会牧养方面的书。他说起啊，他自己早年牧会的时候，在六月的一个星期二晚上，刚吃过晚饭，坐在客厅里休息，5岁的女儿过来，要他念一本故事书给他听。牧师很严肃，很崇高，很有使命感的回答说，不行，我马上要到教会去开会。女儿用甜蜜的、温柔的、充满失望的声音说，这已经是你连续第38天晚上不在家了。这句话改变了这个牧师，也改变了他与教会长老和执事会的工作模式。后来那个教会把属灵的工作和行政工作分开，建立团队，分工合作，神国施工蓬勃发展。请注意，这个道理不光是对传道人的，对每一家都适用。不要只埋头工作，更不要把工作当作逃避家事的借口，好好的爱妻子，爱丈夫，在主里教养孩子吧，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甄选合格领袖，第21节的上段。从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建立团队的必要性，要治理国家，教导百姓，一个人是挑不动这副重担的，必须要建立团队同当此任。这就是神透过叶特罗向摩西启示的解决方法。要建立领袖团队，最重要的是要选对人啊。怎样选择领袖呢？21节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这就列出了选择的基本条件。从中文译文来看呢，是4个条件：一、有才能；二、敬畏神；三、诚实；四、恨不义之财。在希伯来原文中呢，是2个分句，每句有2个部分，其后半部分解释前半部分，可以表达成这个样：有才能的人， 即敬畏神的人，诚实的人即恨不义之财的人。换句话说，以敬畏神来解释才能，以恨不义之财来解释诚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